弟兄姊妹好，我是祝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好像是重复第一章的第一节，那么说的是讲到下面是先知的牧事，他的内容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不过这是先知所说的第二个牧事或者说预言，这个牧事或者预言都是同一个意思。我把这一章先读一下，因为这一章比较短，我们就读到第十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立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结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虚，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金鹤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将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我们就暂时读到这个地方。从第二节的第四节是讲到将来弥赛亚当政时候的那个情形，这种预言在以赛亚书里头常常出现的，因为他常常会看到弥赛亚来了之后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一方面用得来鼓励以色列人，一方面也是让他们向往将来的那个盼望。然后呢，就讲到犹大的罪以及他们将要受到的惩罚。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三章形成可以说一组一样的，都是讲到千年国的光景，以及在先知的时候一方面预言到将来千年国的情况，一方面回头来讲到在先知当时犹大人所犯的罪跟他们所受的惩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预言书里的有这样子的情形，他一方面讲到将来的事情，一方面又连说到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先知书里头时间跟我们所看的这个时间不同的，我们只看到好像一段时间，先知他把整个的好像历史通通看在眼里，他几千年后面的事情，几百年之后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拉到他面前来讲，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先知预言里的所说的是将来的事呢，还是目前的事情，那么这样子就能够对里头的内容帮助我们了解。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会发现讲到千年国的情况的时候呢，跟旧约里头另外一卷书几乎一个字一个字的都是相同的，就是跟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那么这怎么说呢？当然会引起一些解经的人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这个人是抄录那个人的，或者说那个人抄这个人的。其实弥迦跟以赛亚在犹大当时都是同时做先知的，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很可能 这两位先知同样的引用当时的一些流行的话。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的预言说到将来的事情，这个不一定说是经过先知，有的时候这些话流传在世上，两位先知他们都引用同一个流行的话语或者说传说，也可能是先知二人彼此中间借用，这个是可能的，就是这个先知所预言的另外一个先知也有同样的看见，那么他们就借用甚至于彼此说的话的语气等等啊。当然还可能就是他们是同感异灵而有这个结果的，我们假如相信圣灵做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同一位圣灵感动两个不同的先知让他们写出同样的话来，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要认为好像这个是不可能的，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抹杀了圣灵的工作，我们只看到人的工作，所以许多解经家他们就说这必定是这个先知操纵那个先知的，或者说两个先知从同一个来源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我们假如相信圣灵做感动的工作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也可能是圣灵感动两位先知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到了第五节，先知就劝勉当时的犹大人要行走在神的光中。第六节到第八节，先知说到犹大跟当时许多外邦人联盟，他们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他们会学来了外邦的那种迷信，他们会不知不觉的去依靠外人的财富跟兵力，他们也就跟着外邦人后面去拜偶像，去拜偶像，这些都是跟外邦人往来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们会看到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你交什么样子的朋友你就会学到什么样子的一些习惯，那些风气甚至于连讲的话都可能很相似。从第九节到二十二节呢，就讲到这些罪从神那里带来的惩罚。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末后的日子，我们在圣经里都常常会看到的，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是指着弥赛亚来了之后的日子，所以讲到末后的日子都是讲到弥赛亚来之后的日子，因此上在新约里头我们会常常看到末日，末日，末日什么意思？就是弥赛亚来了之后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就在末日的时代，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在圣经里头的，用圣经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今天是在末世，是在末后的日子，所以从旧月一直到新月，这都是很连贯的，是不变的。讲到末后的日子，都是指着弥赛亚来了之后的时间而言的。所以到了弥赛亚来了之后，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我们可以从文字上来直接的解释，我觉得这也是可能的，就是到了主耶稣来做王的时候，神可能在当时行了一个神迹奇事，让耶路撒冷的山高举过于诸山，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地势 高过于地上任何其他的地势，这是可能的事情。神怎么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是一般的解经家都解释说，这个地方所谓的山，所谓的岭，不是指着物质上面的山岭，乃是指着政府跟政权。我们会发现在以赛亚书里的常常用山用岭来表示一个政府一个政权的。这一经理就说到那个时候，主耶和华或者说主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他要统御万邦，他在世界上是占的最高的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权威。建立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永立，它不只是好像很坚定的建立在那个地方，它是永远的建立在那个地方。万民就是讲到地上的万族，地上的万族英文把它翻译成 nations， 是指着所有地上的各个民族国家都要像水一样的来到这个山上，或者说来到神的面前。当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就是在千年国的时候，地上的万国都要仰望这一位大君王，都要来到耶路撒冷。为着什么缘故？下面告诉我们，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为什么万国要像水一样的流归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们要到主的面前来接受教训。道路都是指着指引，都是指的指导。我们现在所谓的道理了啊，其实就是指着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该当如何来行走，或者说如何来度日。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指引，从他那里得到一条路。训诲，训诲是指着律法规矩，是指的律法跟规矩。言语是指的神的话，特别指的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而来的。让主们外面了解，耶和华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做王也就是耶和华做王。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候最低限度对这个真理要了解了。耶和华跟弥赛亚跟神其实是同一位的，是同一位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听神给他的教导，因为所有的道理所有的教训都出于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殿或者说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我们看到因为这是一个诗歌题材的，所以常常用殿呢，用山呢，用这些东西来表明他的政权，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荣耀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多了之后，我们就会很习惯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千年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万国都要到锡安来接受教训，所有一切的规矩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听命，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听命。那么第四节，到了第四节，他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他做王的时候，他不只是教导地上的万民万族，他同时 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必在立国中施行审判。这个地方的审判不一定是像做法官一样的审判案件，这个地方的审判可能是讲到对一件事情的仲裁，仲裁就是出来解决问题。当主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他是世界上的可以说和平之君，他是和事佬，所有地上一切的纠纷问题都可以由他来解决，所以他要在立国中施行仲裁，为许多国民来断定是非。你看这样子一讲，上下句就很清楚了，对吧？他施行仲裁的时候，他也就是为当时许多国民来解决他们中间的问题，谁是谁非，因为他一讲，那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因为和平之君在宝座上，因为他一方面用他的智慧的话语来教训万民，一方面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权柄来仲裁当时世界上彼此之间的任何的纠纷，所以到了这种情形之下怎么样呢？就不可能再有各种的问题纠纷了，也不会再有战事了。为什么今天打仗？就是我不服你，你不服我，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我觉得我比你聪明，这个我觉得我的做法比你做得好，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说我要统治你，你要统治我。那么等到这些问题主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通通解决了，那么也就没有战争的必要了。所以呢，到了那个时候，把所有的武器都要变成了农具了，或者说武器作为谋生的工具了，刀要打成犁头，把枪要打成了镰刀了。这一国不再举刀攻击那一国了，他们也不要再学习战事了，不必考虑了，不必花时间。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的头脑，多多少少的人力财力花在备战上面，所谓冷战热战几乎占有了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国家里的大部分的资源。假如说是大家都不要再去考虑打仗了，大家都把一切的人力智力财力用得来改进我们的生活，你看这种世界多好，这种世界多好。所以当和平之君弥赛亚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世界上有了真正的和平，大家不必再花时间去备战了，做什么呢？那么第五节先知就回来对当时犹大的百姓做这样子的劝告。怎么劝告呢？他说，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啊。犹太人啊，你们大家要听啊，你们应该要学习在主的光中来行走。先知现在告诉了这个犹大人末时的光景会怎么样，所以他就劝告当时的犹大人，他说好了好了，你们现在要有一点聪明智慧，要走在神的光中。什么叫做神的光中？神的光中就是神的律法跟教训，就是神的光。神的话语是给了犹太人的，是给了以色列人的，他们已经应该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规矩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其他的人在当时都没有这样子的福气，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 有神给他们的律法，有神给他们的许许多多的教训，先知这些人在教导他们，拉比他们在研究神的律法，在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应该很顺服的走在神的光中，应该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子去生活，不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的，其他的国家没有这样子的福气，他们没有神所给他们的律法，是不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是先给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可以说是种特殊阶级，特殊阶级，那么你们就应该在众民的面前活出像个神的儿女一样了，是不是？何必要等到末世的时候才去像列国一样的获得教训呢？在末世的时候，万国都要到耶和华的山来，就是听他的教训。可是今天雅各家呀，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啊，神已经在历世历代给了你们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已经像光一样的照射在你们的身上。诗篇119篇105节，那你不告诉我们吗？耶和华的话语是什么？是像灯一样的，是像光一样的，它能够照亮我们脚前的路，它能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是不是？这个字就是神的话，它就是光。那你们现在有了神的光，为什么不行走在耶和华的光明中呢？立国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福气，他们到了末世的时候，当神在耶路撒冷施行训诲的时候，他们从各地跑到耶路撒冷来，就是要听神的教训。你们如今已经有了这个福气，听到神的教训，为什么不走在神的光中？所以先知讲到末世弥赛亚做王的情况之后，转回头来就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如今就行走在神的光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些做神儿女的人，也应该要听到先知的话，对不对？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信圣经，他们不读圣经，他们不知道神的话。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神把这一本宝贝的书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原则，他的智慧，他做事的方式怎么样，这是光。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走在光中？不只是自己走在光中，自己也成为世人的光。我们下一次再继续。